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历史学家韩清安的《横滨中华街：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讲到日本横滨的华人社区故事，实在是曲折吸引。二战战败之后的日本，从军国主义的梦魇中醒来，输掉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失去了多民族帝国的地位，转而以单一民族决定国家认同。日军在东北三省、朝鲜半岛、台湾有众多殖民地，帝国有东亚众多的民族，但是在二战之后，日本又回到那种单一民族的身份认同。在1947年5月，日本的外国人登记法就取消了这些前殖民地臣民的日本公民身份。
二战结束到1952年，日本处于实际上是美国占领的同盟国军事占领体制当中，横滨的华人却因为中国属于战胜国，成为同盟国国民，享受他身份所赋予的所有裨益。除此之外，同盟国占领军并不干涉中华街的生活，华侨享用不少的经济利益，包括物资的优先配给、免费乘坐火车等。而且华侨贸易公司利用中国同盟国的地位迅速发展。此外，占领军限制日本人和外国人来往，很多华侨受雇于日本企业，从事对外贸易。随着国共内战和国民党迁台，国共都努力争取华侨的支持，横滨华人亦都受到冲击。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签订，日本回复正常国家，在日华人的优势亦都随之消失。
处于困境的横滨华人决定回到去热厨房，以餐馆为主业。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中华料理在战后日本却出奇地受到欢迎，并且改变了日本人其后的饮食习惯。作者认为的原因是几百万个在中国的士兵和定居的日本人已经习惯了中国的食物，并且战后美国援助的资源主要是面粉，以面粉制作的中华拉面、烧卖成为了大众的主要食物。落地的麦子不死，人在异乡总会有生存之道。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横滨中华街：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作者韩清安，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日本学者深谷恭俊的《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非希腊中心视角的东西方世界》，是兴亡世界史丛书的第二卷。这套是一套不可多得的优秀历史丛书。世界史观或者环球史观并不是以某一个国家或者人种为中心，它重视人类整体的历史演变，例如气候、疾病、物种交换的历史，经常都是世界史观里面重视的课题。
亚历山大大帝是少数连一般大众亦都会认识的世界历史人物，一位世界征服者，未尝一败的无敌将军。他用短短10年就能够达成难以置信的功业，亦都成为后代众多英雄人物以及帝王的偶像。亚历山大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但是正因为如此，脸谱化的了解经常就会忽略了历史人物的真实一面。
作者深谷恭俊就举例，我们原来连对大帝的真实样貌的记录都是没有的，现存的画、雕像最接近的都是在他死后几十年之后才完成，而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后世视为神了。意识的眼眸也是他的标记，
双眸颜色各异，右眼为黑，左眼则是灰中带蓝。
而在画像中经常见到他穿着马其顿的盔甲，但是深谷恭俊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大帝在征服波斯之后原来已经改穿波斯的服装，咁就同我哋流行嘅文化想象里面代表希腊欧洲征服波斯嘅亚洲形象有啲唔同。我哋所一直以为代表嘅欧洲先进文明嘅王者，原来自己係以亚洲之王自居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非希腊中心视角的东西方世界》， 作者深谷恭俊，由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日本学者深谷恭俊的书《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非希腊中心视觉的东西方世界中，亦都有论述到当时地中海东部的基本形势。波斯在公元前四世纪，在文化和科学实力上明显远远领先于希腊，反而希腊不少的城邦成为了波斯的雇佣兵。同不少流行文化中对近东波斯的想象，明显带有异国野蛮色彩，刚刚相反。正因如此，我们把亚历山大的征服想象成先进文化进击落后文明，其实是受近世论述影响的错误理解。
亚历山大的征服其实展示了一个东西方世界进一步交流沟通的过程。亚历山大以更强的军事力量征服了埃及以及波斯，但是埃及文化和波斯文化并没有衰落。亚历山大尝试以东方路线管治新占领的土地，和当地的贵族合作，穿波斯的服装成为埃及的神，以黄金珠宝打造华丽的宫廷，甚至要求众人行波斯的屈膝跪拜礼。这个在希腊文化上是老底的行为。这些行事在众人，尤其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留下的将军们眼中，和他们心中的马其顿之王越来越远。
军团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大，再加上亚历山大的征服没有停步，在穿越波斯之后继续征服到今日伊朗和河中地方，然后南下阿富汗，直到今日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五河地区。士兵们已经到了极限，拒绝前进才停止。所以我们在赞叹英雄的同时，这位战神在超越平凡的过程中，其实是以杀戮敌人与奴役子民为代价。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非希腊中心视觉的东西方世界》，作者深谷恭俊，由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村上春树的短片《Drive My Car》获改编成为电影。在看电影之前，先把阅读文章的感受记低先。小说出自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可以算是一部主题最明显集中的小说集。全书的小说就围绕着各种失去的主题。
Drive My Car 讲的故事其实并不难理解。文中男主角喜剧演员家福的太太因病离世，其后家福因为避免醉酒驾驶，找了一位年轻的职业司机美沙纪代为驾驶座驾。两个人渐渐熟悉之后，家福开始向美沙纪透露他心中的委屈。原来家福一直知道太太有外遇，但是在妻子离开之后，家福就却主动接近同样是演员太太的外遇男子高圭，两人定期出外饮酒，并且谈到妻子生前的种种细节。家福身为喜剧演员，很难对外表现伤痛。对于高圭讲他的太太，对美沙纪谈高圭，亦都是家福自我疗伤的方式。
这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情节结构，是小说作者讲述底层故事的一个方法。我们是怎样面对没有缘由的丧失的呢？村上试着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他的小说当中的。例如他其中一部最出色的短篇，也曾经被改编成电影的《东尼龙谷》一样。城市的寂寞是一种过于喧闹的寂寞。人在看似繁华的外表之下，往往不能够分享自身的真实感受。在今日社交媒体盛行之下，更是如此。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村上春树的短篇《Drive My Car》可以说是东尼龙谷的姊妹篇，探索中年男人遭遇不幸的寂寞。但是为什么这个短篇会叫 Drive My Car 的呢？在村上的小说中，事物经常是叙事的重要一环。出现过的音乐、书本、车子都跟内容有关。
小说主角加福的车是一架 SUB900， 并一再出现在小说当中。这架车有什么特别呢？ SUB 是一间已经倒闭的瑞典车厂，在二战的时候本来是一间喷射飞机生产商，在战后则转型成汽车生产公司。车厂本身以强烈的设计色彩见称，亦都曾经在80年代使用涡轮增压引擎而受到大众的喜爱。车体结构亦都非常坚固，安全性高。因此在80-90年代曾经好受专业人士，尤其是建筑师所喜爱。而在车厂倒闭之后，车迷的热爱并没有减少，并且组织成社群，继续维修车，并且在网上诉说对 SUB 的热爱。
这样和小说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小说写作的时候正是 SUB 倒闭之后，车厂的结束与小说中主角太太的离开成为了一个重着。小说中主角努力修理保养车子，正与努力守护与亡妻的回忆一致。第二，主角最初并不特别喜欢这架黄色的开篷车，但是妻子很喜欢，因此他努力去适应和改变自己，慢慢变得都喜欢这架车子。这里也象征着主角和太太之间的性格不合。第三，进一步讲 Drive My Car 的标题也可以成为一个隐喻，一部物语，借一个故事去纪念一件物件。我们欣赏小说家的匠心也是一种阅读的乐趣。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